四旬期第三主日，一年，请解圣殿。恭读圣若望福音第二章13-25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便上了耶路撒冷，在殿园里，他发现了卖牛羊鸽子的和坐在钱庄上兑换银钱的人，就用绳索做了一条鞭子，把众人连羊带牛从店院都赶出去，倾倒了换钱者的银钱，推翻了他们的桌子，给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从这里拿出去，不要使我父的殿宇成为商场。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载的，我对你殿宇所怀的热忱把我耗尽的话。犹太人便追问他说，你给我们显什么神迹证明你有权柄做这事？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拆毁这座圣殿，3天之内我要把它重建起来。犹太人就说，这座圣殿建筑了46年，你在3天之内就能重建起来它吗？但耶稣所提的圣所是指他自己的身体，所以当他从死者中复活以后，他的门徒就想起了他曾说过的话，便相信了圣经和耶稣说过的话。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庆节时，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便信从了他。耶稣却不信任他们，因为他认识众人，他并不需要谁告诉他人是怎样的，因为他认识人心里有什么。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各位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早上好。清洁圣殿不但是清洁看得见的圣殿，更是清洁那看不见的我们每个人心灵的圣殿。我们能够清洁看得见的圣殿，但是心灵的圣殿，除非有心灵的创造者天主，否则我们根本没有力量去清洁。因为看得见的圣殿是出自人的手，而心灵的圣殿呢是来自天主，所以心灵的圣殿如果污秽和毁坏不洁了，也只有心灵的创造者天主才能维修清洁和更新。这是我们的信仰原则，也就是人的努力对于人心不能做什么，若非上主信工建物，建筑的人突然劳碌，我们人的努力啊，只是一个准备，准备接受主耶稣的来到，并且就连这个准备工作都必须要在天主圣神带领下的准备。因为原罪后啊，我们人的心灵已经被破坏了。我们可以想一想，一颗被破坏的心灵如何能够完成自我整合的过程呢？经验告诉我们，有时人的努力啊，不但不能自我医治，反而将心灵弄得更加千疮百孔，污秽不堪。我们看看在历史上有多少个邪说谬论、妖魔鬼怪或者江湖处事的那些骗人伎俩，不就知道这一证明吗？另外我看过一个电影，这电影叫《画皮》，这里面的男主角啊，对这个自己心爱的女人说，啊，我的心很爱你，可是我的眼睛啊却喜欢另外一个女人，我真的没办法控制我自己。说完了，他为了表达自己的爱，就用宝剑把自己的眼睛给刺瞎了。当他刺瞎眼睛的时候，顿时啊，从他的眼睛里有一股黑气就飞出来。啊，这个男人终于摆脱了美色对他的捆绑。不过这个电影很感人，但问题是，男人的眼睛瞎了，是否就真能摆脱美色的诱惑呢？眼睛瞎了，是否心灵就能够纯洁呢？不再想那个美色呢？眼睛看不见了，可是心灵能够忘了吗？我还记得一个小故，听人说的，说有的男人为了戒赌，赌博的赌，为表决心挥刀断案。我觉得这个勇气可嘉，同样的问题也是，你手腕断了，不过是否就能真的能断了这个毒瘾呢？ 我觉得真不敢说啊。事实上我没见过这个手断了那个手继续再去做。我讲上面这两个例子实在是说呀，因为今天有的人也发明了很多，比如祈祷方法了，这个方法那个方法，不是方法让人真正的洁净，是耶稣。最重要的不是方法，而是真正的是耶稣才能洁净我们的圣殿。如果我们特别注重方法了，那就是我们注重了人的努力。也只有天主才能真正的洁净人的心。所以下面就让咱们怀着谦卑敬畏的心，默观主耶稣清洁圣殿。咱们先看，就是说圣殿污秽不洁都有哪些不洁。我们今天分两部分啊。第二呢，我们看怎么清洁这个圣殿。能够让圣殿污秽不洁的不是外在的尘土，尘土只能弄脏看得见的圣殿，能够将心灵圣殿弄脏的是人的心。恶念、凶杀、奸淫、邪淫、盗窃、妄争和诽谤，这是福音里面的。而这些私欲偏情呢，以各式各样的姿态出现在人的生活中。圣保罗宗徒啊，就更加详细的描写，他说就是淫乱、不洁、放荡、崇拜偶像、施行邪法、仇恨、竞争、嫉妒、愤怒、争吵、不睦、分党、记恨、醉酒、宴乐、凶杀，以及与这些相类似的事。那这些词如果在我们的心中有了，那就说明我们的心灵的圣殿真的污秽了。因此我们可以关联起来说，这些私欲偏情将人心灵的圣殿污秽，而人在将看得见的圣殿弄脏。所以当我们走到各地时，一座座圣殿的神圣与美好，一座圣殿的圣正和美好，不能只看它的外貌的华丽、庄严、干净与高大，我们更要看的是在这些圣殿内能够诞生出多少信的、望的、爱的、圣洁和敬畏。有多少次我在毕竟的地方啊，很脏狭小的小圣所的毕竟，一间屋子多功能用，祈祷、吃饭、睡觉、讲课都在那里完成。但是令我感动落泪的是，在这里有远比高大教堂内更大的恩宠，在这里有单纯圣洁、谦卑和忏悔流泪的灵魂，有默默无闻的大圣人，也有甘心情愿度着神贫贞洁服务从三千余的男女。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心灵的大小与圣德才是决定圣殿的大小与神圣的标准。主耶稣走进耶路撒冷圣殿呢，看到了一片狼藉，满目荒凉，那里面圣殿变成了商场，各种不洁和污秽充斥其间。那么今天主耶稣也走进咱们教会，咱们中国教会的这个圣殿，走进我们每个人心灵的圣殿，咱们大家扪心自问，咱们今天的教会比2000年的耶路撒冷教会更加好吗？我们的圣殿比耶路撒冷圣殿更圣洁、更正义、更有爱德吗？我们心灵的圣殿会比当年的法利赛人、撒都塞人、经师和长老们，甚至比拉多、黑洛德更虔诚、谦卑、纯洁吗？让我们低头忏悔吧。那么第二部分呢，怎样清洁圣殿？今天呢，我就不想讲什么大道理了，我们就谈两点。清洁圣殿主要是主耶稣要做的，那什么是主耶稣要做的工作呢？我想谈两件圣事，这两件圣事你做了，就是在清洁圣殿，一是告诫圣事，一是圣体圣事。先说告诫，在清洁圣殿方面，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先领受一个妥妥当当的告诫圣事。告诫包括忏悔、悔改、痛悔、定制、坦白、具体的悔改行动。清洁圣殿不是情绪的作用，而是意志力的工作，因为意志力才是为污秽不洁撒旦打开心门的钥匙。所以真正的悔改也是意志力的行动。那么告诫圣事就是一个意志力的行动，它不是情绪激扬，而是决心定制离开罪恶和不洁的生活。 我在服务中啊，就见过好多这样的人，他们泪眼汪汪，激情昂扬的祈祷歌唱，但是如果你让他们说办告解吧，他们马上情绪低落，神情沮丧，犹豫不定，说神父再等等吧。还有有的人就是他的悔改没有，只是有一个情绪。在毕竟服务中，我也常常堕落到一个诱惑中，就是认为呀，这个地方毕竟都很多次了，人们都成熟了，不需要再讲这基础道理，办告解啊，这个基本的道理了。那么简单的道理，但是天主圣神总是带领我返回悔改告解的基础上。后来我就明白，无论是谁，即便是我们神父修女，来到主耶稣面前，都需要先悔改，意志力的悔改。没有悔改，后面的一切都是空虚的。悔改是福音的基础，没有悔改，什么福传什么都是空虚的。只有悔改，圣殿才得清洁。悔改的标记就是领受忏悔圣事，也就是告解圣事。第二呢，圣体。那透过告解圣事，人心中的污秽不洁和妖魔鬼怪被清除去了，但是人的心灵还需要安慰、医治和滋养，圣体圣事就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圣体圣事是主耶稣实质性的临在，天主教教里这样说，圣体圣事是整个基督徒生活的泉源与高峰，其他的圣事都是与这个圣事有关的，这件圣事是基督他自己。圣体圣事净化人心的方法，我想就说两点，一个是领圣体，一个是朝拜圣体。那领圣体呢，是与主耶稣完整的结合，是灵魂与肉身的内在合一。人心的圣化不是一蹴就成的，只有常常与主耶稣相遇，才能完成圣化的工程。圣体圣事就是主耶稣的苦难圣死。那么每次领圣体，就是让我们的心灵在基督的宝血中得到滋养，就是走进主耶稣的死亡与复活的逾越奥迹中，与基督同死同生，才是真正的圣化。当然这个领圣体得是真正的虔诚的领。另外我们说一下朝拜圣体。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一直鼓励我们说，让持久朝拜成为一个地方教会的中心。他说，我们要长时间地匍匐在圣体前的耶稣前，以我们的信德和爱德赔补主耶稣在世上到处受到的忽视、冷漠甚至凌辱。我们要以朝拜圣体来加深个人和团体的默观，并运用富有天主圣言的祷文及古今许多神秘经验者的心得作为辅助。玫瑰经具有圣经和以基督为中心的深邃意义，亦是我在童贞玛利亚玫瑰经牧函中所推荐的祈祷。这种在玛利亚陪伴下和受教于玛利亚的祈祷方式可以特别适用于朝拜圣体。在这一段里啊，一个是教宗让我们朝拜圣体，这中间呢有几段我觉得需要我说一下的，就是教宗说我们来朝拜圣体呢，加深个人和团体的默观。我们要怎么朝拜呢？利用天主圣言还有祷文。中间还提到古今许多神秘经验的心得，这一点可能里面也提到的就是私人启示，他们所学的朝拜圣体的经文可能更加深刻，比理性出来的东西更深。当然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就教宗说的这个玫瑰经朝拜啊。那么我们就不用多解释了，因为朝拜圣体要的是时间，即我们要从世界中抽身来到耶稣跟前，让他与我们一同战胜世界。我们朝拜圣体就是朝拜今天，朝拜世界的偶像朝拜，战胜这个今天的偶像朝拜，特别对于今天的这个偶像林立的年代。最后也值得一提的就是我的家乡，在近30年，我每年大年除夕之夜，我们的主教都带领教友们朝拜圣体直到凌晨，也就是在这最繁华的时刻。那么这种做法呢，的确有违常规，但是朝拜圣体就是要战胜我们的世俗常规，战胜我们的世俗朝拜和自我朝拜。这些偶像朝拜让我们的心灵污秽，是我们的心灵污秽的大力量。最后祈祷，主耶稣，求你净化你的教会， 求你派遣圣神洗净你教会里的污秽和不洁，求你赐给教会悔改和朝拜的恩宠，使我们不再犯罪，不再向世界偶像朝拜。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